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3月9号，星期啊，今天是啊，对对对，今天呢已经不是九号，我已经看错了我自己的那个写的日期啊，哇，我还停留在上个星期。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啊，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来啊，今天的节目呢是由黄嘉言在这为你主持的。那今天的日子呢，我们来看应该是16号了。那今天呢，我在这呢也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在电话线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这鼓励大家呢，也选了一首的歌曲。因为最近我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呢，跟这一位的其实我很喜欢播放他的歌。这位的传道啊，他从美国到了这个香港来探访啊，所以呢，他在我的教会里面呢，也有跟大家来分享。那他就在星期天，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呢，就唱了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很感动，我也很想要选这首歌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快一点的来送上歌曲，而且呢也鼓励大家呢你们都可以在这段时间来准备，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热线电话的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帮我把这个消息传发出去。那今天我先送上我为大家选来的这首歌曲。
他记得那时候孩子那纯真的脸孔，多希望能永久彼此被信赖的笑容，然而孩子心中盼望高飞远走，带着属于自己的那自由，他不舍得回首，孩子的背影不再回头，孩子拥抱天空，虚度满足自己的梦，挥霍就能将快乐都拥有，直到失去所有，从辉煌但久久却快不及的父亲的脸孔，甚至无地自容，却不确定往家方向走，
是的，在这儿送上呢第一首歌曲只有一个字的，叫做父，父亲的父。这一首歌呢就是我的朋友Raining 传到他所写的。这首歌呢已经短短的在这六分钟之内呢就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一到三十二节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呢都唱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在第五空间看到的那些歌词来好好的思想。真的今天晚上也希望可以送上这首歌呢，我们都一同的来默想呢，我们都是天父失落的孩子，但是呢他一定会寻找回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的。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也有另外一位的弟兄姊妹在这，我们希望呢他也可以呢感觉到这个天父的爱，我们来跟他来连线。喂，你好，王姊妹。
哎，你好，佳言老师。
你好，王姊妹，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
我也特别感恩。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是四岁半，男孩，然后在幼儿园上小班。他在学校里面，就是容易和同学闹架，就是打架。然后在昨天。前两天他的手上又被划了一刀，就是不是很严重。我问他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同学用小刀划的。这件事情我也跟老师讲了，然后老师说没有小刀，可能是玩玩具的时候就是划伤的。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对于孩子在学校里边的他的行为表现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就是只能去找老师聊这一块。但是老师说的话吧，有些时候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真实。因为有些时候孩子是打架了，但是老师说是磕着了碰着了，自己跑的时候就是受伤了。就是对于和老师讲这一块的时候，就是我有很明确的和老师讲，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就只要照实说就可以，不用隐瞒。我就说在家里这个孩子什么样，我也很清楚，就是希望老师能够照实反映，这样的话在学校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能够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弥补吧。但是这样情况的话，我还是不知道，就是对于老师讲的，就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你的意思是你的孩子啊，首先我想问他，四岁半的他在幼儿园，他比较容易跟同学有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冲突是吧？他是应该不是第一次跟同学有打架的事情，是不是啊？
对，不是第一次。
你可以形容一下孩子在家里面跟在学校有不一样吗？
因为他在学校里边我看不见，也没有监控，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我只能听老师讲。但是老师讲的话，他给我讲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的真实情况，就是老师能讲出来多少。
所以您的意思是你不相信老师可能在课堂里面观察你的孩子，跟不知道老师说的是真是假，你想要自己去看吗？
对对，我想能不能向学校去申请，就是去那里看他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学校能不能同意。
你的学校，你自己觉得你现在孩子读的这一家学校，他有没有曾经有过家长申请去观察学校的那个孩子的上课的情况，你有问过吗？
没有问过。
如果您想要去观察学校的上课呢，当然你也可以提出要求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当然也要看学校那方面他有怎么样回应给你，因为某一些学校我知道某一些学校他是容许，可是某一些可能比较他们比较严格，可能没有先例，然后呢那些老师又会觉得哎，家长来会不会阻碍他们教课呀等等，所以就不清楚每一家学校呢他办的那个他做的决定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姊妹，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你孩子在学校真正的状况的时候呢，我觉得你是可以跟老师坦白，只不过呢那个决定权就在老师的那边呢，那就不可以强来、对，但是你可以提出的，那你要讲清楚您的原因，为什么想要观课，可能是因为你知道孩子在学校有这些情形的时候，你想要进一步的去帮助他吧。因为我听你说儿子在学校会容易跟同学打架呀，又或者是有一些情绪上控制不到自己的话，我就想要问你的孩子在他在家里是不是也会容易发脾气？
他在家里就是和他弟弟玩的时候会有发脾气的时候，然后和他弟弟一起玩的时候呢也会去打架。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开始是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孩子他不会还手，他就在那里也不跑，然后就在那里被打。我看着也是特别的心疼，他到学校里面如果也是这种状态的话，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教他要还手，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怎么样去教他。
姊妹啊，如果孩子他跟另外一个小孩他会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您是一定不要教他要还手。我们是另外一种思维的，你要想，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打你的小孩，然后你叫你的小孩打回这个小孩，这个是没完没了的互相攻击，这个不是我们去教小孩应该有的一个行为嘛。我们也不希望呢从小就灌输小孩这个暴力对待别人，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到那个打架的这个部分，我们第一，如果看到小孩打架，通常我们家长第一步应该要去阻止，把这两个小孩先分开，然后呢要让他们各自都在一个他们不会打到对方的这个地方来冷静，这个才是我们要学帮助他们，然后呢要教他们表达为什么刚刚你要打架呀，你要教他表达出来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才是家长还有老师应该做的。那如果真的先动手的那个，他就一定要学会跟被打的那一方来说对不起，他要学道歉，被打的那一方呢他也要学要接受别人的道歉，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一个教导小孩，他们面对在外面面对彼此，在他们会面对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小孩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跟他来好好的相处呢？我们就是要学表达，但是表达的方式呢就一定不是用暴力，我可以跟他一同玩那个玩具，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玩同一个玩具，譬如是您的小孩可以玩三分钟，然后三分钟之后就给另外一个小孩玩，就是大家要学习有一个方法去妥协的。所以呢，我们一定不可以的，就是要教小孩还手。这个你第一点你一定要记得。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不要跟孩子说你要还手，第一个。第二，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的小孩那个情绪会那么容易被刺激到，因为有一些小孩他是比较平稳的，可能跟他玩的时候呢他不会那么容易会发脾气，但是你要观察你小孩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会容易发脾气，你有没有观察到， 你的小孩是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啊？
嗯，他有些时候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就是他让别的小朋友怎么去玩，就是好像必须得听他的。
嗯，
有些时候就是必须得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就会使劲拽着人家衣服。
嗯，
然后那其他的小朋友他就不乐意了，你拽他衣服不乐意了，然后他就会打他。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孩子想要另外跟他玩的小孩要听他的，而那个小孩不听，他就会情绪就不稳定了，是不是啊？
就是他会他想让别人听他的时候，他会拉着别人的衣服。
嗯，好啊，那你观察到这个，那你观察到这个的时候啊，姊妹，你就可以呢，在一个我可以教导您呢，可以有一些我们叫做一个情境的教导，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画一些卡片啊，好像讲故事一样的给你的小孩子啊，现在好，我教你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玩的规则，我现在妈妈教你跟其他小朋友玩的规则。好，我们现在有四张的卡片，我们就画出来。好，步骤是你先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公平，那所以呢您就不要强迫其他的小朋友要听您的，就算他不听你的你也不要生气，你要慢慢的从这些方式来跟你的小孩来解释什么叫做正确的玩。那我觉得可能姊妹你没有教导过你的小孩要应该那个我们叫做社交故事这一种方法呢，就是让你的小孩可以在图片里面他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情境是怎么样的，其实他是懂的，但是如果你不教他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清楚哦，原来我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原来我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别人跟着我的规则，就算别人不听我的我也可以不用发脾气的，你要这样教导他，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呢他你教他的时候他会听，然后可能他会不记得，但是你就可以每一次当他玩之前你就先跟他，好，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等一下玩的时候你要有什么规则。好，妈妈说好有一二三四这四个规则，你记得吗？人问他，然后好记得好，那你现在就去玩，那你就观察，哎，玩的时候可能他会有进步，他会记得妈妈教他怎么玩，那就慢慢减轻他那个会发脾气的这个机会，这个是一个方法。那你可以试试看，因为你的小孩才四岁半，他四岁半，这个幼儿园的小孩他喜欢他还喜欢听这个您跟他讲的故事呀，他还会有兴趣的。如果他长大了之后他小学，那就可能有一点困难，可是现在他还是幼儿园，你可以运用这种社交的故事来教导他怎么跟其他人有这个正确的人际关系。
对，我可能没有用，我就只给他讲，我说
对呀，
你要尊重别人说不。
你因为呢，四岁半的小孩不会明白什么叫尊重的啊，你可以你站在他的角度，他四岁半他怎么会了解妈妈什么叫尊重这个那么含糊的概念，对不对？这个是抽象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不抽象的去表达什么叫尊重。哦，原来我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我不打他，这个就叫做尊重，你明白？那你就具体的去跟他解释什么叫尊重具体的告诉他这个就是叫做尊重。哦，玩的时候我们不打别人，如果对方先发脾气的话我们就不要跟他玩，很简单，因为对方发脾气的时候那你就好啊，那我们就先让对方冷静我们才跟他玩，你就这样告诉他，具体的告诉他怎么做，那他学会了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玩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概念，明白吗？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一直都用练的用讲的，但是我告诉他你小孩听不明白， 因为连你家人你大人也不会完全明白的东西，你怎么叫一个四岁半的可以完全明白呢？对不对啊？
嗯，
是啊，对
啊，
所以你要用小朋友明白的语言跟他来沟通的，你可以用故事啊，你可以跟玩游戏啊，好，现在妈妈跟你玩，我们做一个角色的扮演啊，那如果你跟妈妈玩的时候应该怎么玩才是正确，那你就从这个好像角色扮演的游戏里面去教他，那他又会觉得好好玩，因为他喜欢跟妈妈互动玩游戏，这个是亲子的一个好的一个培养你们的感情，也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从中你也可以教他，哦，原来我可以这么玩才是正确的。那你，我觉得这方面姊妹你可以看多一点点这方面的书籍呢，其实坊间也有挺多的这一种叫亲子教育方面我怎么跟他互动玩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你可以网络上找找看呢，都有很多。那这些我就让你自己去学了，你可以去看。嗯，对对对，是啊，所以不要那么担心，因为呢，小孩我觉得当你教导他正确的方向的时候呢，他会明白的。那当然，如果孩子各方面情绪啊等等，你还需要观察他多一点点，因为有可能是孩子他自己在这个控制情绪方面的能力比较低，那你就需要帮助这些小孩训练他可以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咯。所以你要多观察自己小孩。那如果说你想要到学校去观课，那你就直接坦白跟老师说就好了，你就看老师会不会让你去。可是呢，可能你就不要让你的小孩看到你在看他，因为看到你在的话，他其实也不会很自然嘛，对不对？
对，我也是这样想，我担心我在那里会影响他，反而会影响他，
对呀，
看不出他在那里怎么表现。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一整天跟着，你就可能找一节课，然后就在门口偷偷观察，那就不用跟孩子说你来了，你就从旁看一看。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试试看的。那如果还有需要的话，你之后再继续来电跟我们跟进孩子的情况好吗？
好的
好
的，
好
谢谢。
好啊，不客气不客气。好的，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不想吃亏就要违背善良的智慧。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啊，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地记得。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泡面，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是的，现在收听的是今天晚上星期四的直播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是黄佳妍。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是13229966322，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可以跟你一同的来分享咨询。现在在电话旁边有王姊妹，喂，你好，王姊妹。
你好。姐妹你好
啊，你好，我是黄佳妍，很高兴可以跟你连线。
哎，我也很高兴，我的 大概一两年都没打进去了。
哦，是吗？哇，有一两年呢。那你有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吗？
我在听，女儿手机回来我就用手机听，我以前是用广播听。
所以都是老听众了。
是，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呢、
我少年的时候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旁边有个大伯放也是你们节目，那时候我很喜欢听。我就冲着在那个场上干活都不想下田，就想在那听。大概那时候十几岁吧。
很好。
那时候有王爱华在里，我记得最清了，就听了一点。
厉害呀！
后来上帝拣选我，再后来又听到节目。
好啊。那姊妹，今天呢，您跟我们想谈的是关于女儿的事吗？
哎，是的。
是关于她哪一方面呢？
第一个交友方面，心里的会有点困扰，还没有谈恋爱。然后呢？就是第一，还有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体质在工作时间体质弄后遗症了。他是做蛋糕的，然后因为我们原来在一起做生意的，后来生意搅浑没有了。他又去学一个固定职业做蛋糕。做蛋糕嘞，以前呢还有规范，他们工作量就是偶尔忙了一点，不会太伤害到人。从二零年下半年嘛，那个工作量就开始，他们就开始工作量特别急，有时饭都没办法吃，也冷了，饭都就简直他就一下到肚去了，接着又干活，后来脾胃气血都亏虚，身体常虚汗，只有吃药了。就辞职了。歇了好长时间好了，换其他工作也不合适了，也没办法，因为他喜欢中医那一类的，能够帮着做的，但是也没有合适能他进去的。后来又换一家这个店，蛋糕店也在这里面做了。做了后来到这边店我没搬家，腿又着了寒凉又辞了。因为之前有人要招工嘛，招是熟人那里面过来的，说招人帮助给小孩做眼睛的中医一类的，到里面看他里面实在是太下烂了，就没做，辞职下来了，还要做自己的这一块，又重新进去做。重新进去做，现在这个社会时代现象就是，他原来没进去之前，一天是2000多的业绩吧，一个人的，可能两个人来要5000多。他现在就大概2月份的在里做到现在，大概就有一天3、8节来给帮一下忙，然后这个上2月份业绩达到8000、8万多吧，整个一个人干两个人还要多的活量，还有。那个时间也很挤的，也很压人的，这个体制搁里面这样下去也不太合适呀。然后呢，上线的跟店长讲，接了公司招个人来，招个人在这上了一天两天又要休息，又反正也是不怎么想干活的。我就是这两件事对我压力很大，还有加上我在我们家庭在这社会上生存的环境，还有一个大女儿我就不在这说，以后有微信跟你们说。
所以您刚刚说的大那个女儿是小女儿，你还有一个大女儿。
对。
那你们一家住在一起还是他们分开住呢？
就我们两三个。大女儿她上去年租房呢，在外面住了。后来他受了打击，他也跟我俩也是也怎么说呢，沟通方面 这个我又以后跟你们详细说吧。他上天又和同事宿舍在一起住了。他本性本质是好的，他遇到了打击，突如其来的。现在就是就这小女儿和我在一起，然后这个房租啊都很贵的。
那您的先生呢？
哦，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他们两个几岁的时候，我就是单亲家庭，带着他们。
明白，那就不容易啊，姊妹，你一个人带大两个小孩，然后他们现在长大了，又要找工作啊，你看到他压力那么大，心中也一定会感受不好吧，对吧？
对，很单，不是单感受了，一个感受不好，还有一个要像以前似的嘛，那样工作量正常，我们心里靠着主嘛，还平安喜乐，我们心里面按部就班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就感恩戴德，赞美神了就行了。主要是现在这个无处不叫人提心吊胆的这一种现象。
您说提心吊胆是您害怕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这一群人，他反正是有扰乱吧。就是我们原来做生意时候，他个路上有时候要不然弄个车堵塞，我们时间过去了又不好卖了。然后呢，这个我们现在搬个家住，搬过几个地方了。他们里面人是换人不换庙，换庙不换和尚那一种。里面外面还安了，他上了门上，上面上了许多监控一类的，反正就是恶人伏在一人门口吧。这一方面对我们打击压力挺大的。
那现在姊妹，你已经搬了几次家呀？你听你这样说，应该你们搬家的次数也挺多的。
很多的，就因为这个情况已经搬了三四次了，
三四次了。
曾经我们还离开过这个地方，到外面我的体质各个方面不适应，又返回来了。返回来可有4年左右吧。这就出现这个坎坷的患难。
是的。那姊妹，我们希望您希望我们是可以为女儿可以找对象啊，还有就是现在做这个工作来祷告，是希望她可以继续在这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听你说她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份的工作也是不容易，希望可以为她祷告呢，找这个蛋糕店那边可以找到多一些人手帮助她来解决。你女儿她自己，你说她压力很大，她是自己跟你说呢，还是你自己观察到啊？还是她其实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因为您说她很喜欢做这个手艺上的，她也是她很擅长的东西嘛。
对，她在这个艺术方面有个特长，她会能做好。她做生意跟我一块做生意也可以，经营东西也都很可以。主要我想上帝啊能给他一个轻松一点工作，最起码人际里面不会这么复杂，这样的他我们不适合这么多太复杂的人群。
但是他有跟你分享过现在做这个工作会遇到复杂的人吗？
他会在家跟我沟通的。
他有跟你讲。
大女儿他怕我担心，我有时候时间长年数多，像这种情况我心里也会出现紧张担心。他有什么都不给我说了，所以他
对呀、他就怕你会担心、所以大女儿就很少再跟你聊到自己的情况了。那但是大女儿她还会回来吗？她还会回来跟你吃饭啊这些吗？
很少。
哦，
这样的话她一个人在外面的更孤单了。很少。然后我按钮后给他联系，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他这个工作量也大，也他跟我们助理之间也很远，也相差将近1个小时路程。 公交。
哦，好，现在知道啊，对呀、啊，所以姊妹一直都为了你的女儿们，都是很劳心呐、啊。那自己你也要小心你的身体啊，你自己啊、也希望为你祷告呢，就是你的精神呐、啊，还有您的啊、情绪各方面呢都可以稳定啊、如果您自己好好的健康的话，你的女人呢，其实他们也会高兴，他们也不会那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你要保重啊，知道吗？
好，
嗯，
然后我就想呼求主啊，救我们，给我们娘仨一个稳定安静的不复杂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我们也不想去大富大贵，尽我们能做的，
当然当然
就行了。
是啊，稳定是最可贵的。好啊，谢谢王姊妹，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呢，我们会团队为你祷告的。那希望上帝呢的恩典呢，继续在你们家里面的生活里面，特别眷顾你的女儿。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中我们寻找生命的力量，总因忧愁痛苦烦恼和悲伤，是我渐渐迷失了方向，蓝天上的鸟儿都为我祈祷，哦，有个声音告诉我，孩子不要害怕，用双温暖的手扶在我的肩上，是你对我说不要放弃，来我的身旁，让暗淡的生命点亮了色彩，你用白纸创造了整个世界，用画笔画出我们，用颜色渲染了我们生命，你用慈爱充满了整个世界，用暴雪涂抹我们，用喜乐灌溉了我们生命。 全世界却没有爱。
爱是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拥有一颗爱心的人，一生都将活在爱里。爱是一种情感，像花开出来美丽别人，自己也结果实。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不要把你的爱藏在心底，一句话，一个微笑，一束花，就能够表达爱。这样做对我们并不会带来损失，却可因此帮助别人走出困境，同时也美丽了自己的一生。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一直到八点的直播的时间都有黄嘉言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我们是空中辅导，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八点之前我们都在这收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王姊妹在。喂，你好王姊妹。
你好黄老师。你好黄姊妹。
哎，你好王姊妹，我是黄嘉言老师。很好啊，今天可以跟你连线。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第一次。
是的，那你听了我们节目多久啊？
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八零年听的。
哇，已经那么久了。
不是七九年就是八年。
这么久。哇。
也可能是七八年。因为我中学还没有毕业嘛。
哦，
但是晚上没事的时候乘凉，然后晚上台很乱，然后收到了娘有电台，然后讲话很亲切。因为我们那时候是那是个大陆讲话都是很冲的那一种，声音很就是不是很柔软的那一种，就是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讲话都没有柔软的。这第一次听到我觉得好亲切，歌也好听，但我没想到我还认识了，因为我后来看那个外国文学，然后对基督教这一块不排斥，比较向往，但我没想到我会走的这个。然后我这一辈子很坎坷。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主不挽救我，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爱我了，我就没有主。然后我一辈子就是这一辈子嘛，就是比较坎坷。然后我心高气傲，我喜欢读书，喜欢看书，特别喜欢看外国文学。因为外国文学的大部分名著都有信仰的，像那个《基督山伯爵》啊，《简安》啊。好多的呼啸山庄都是好多的名著都是有信仰的家庭，所以我对这一块我是比较不是很反感，比较向往。但是我们中国，我们基督不倒，因为我们不在农村，我们在街道上面，基督不倒。后来是因为到八零，到我结婚生孩子。孩子呢，然后出事以后是脑瘫，轻度的脑瘫。然后我们单位有农村里的人，他们说这个叫续好，然后我就觉得那是迷信。后来有一次嘛，就是看到一个我们同事他在弹琴，然后我就进去看一下，我知道他是在续好，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我们不懂啊。但是我学汉语言专业的，因为我知道圣经，然后他在弹琴，我就看到一本书，我说你们学好的人是不是就是用圣经吗？我看是打开来是的，有创世纪，我就很熟悉呀，因为我知道外国文学上面有一篇是创世纪的泽洛，我知道这个事，我就觉得他们不是迷信，然后我也不排斥。后来孩子当时他们就把这个福音传给我，因为你的孩子生命不好，信了这个就会好的。当时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根本就不会相信的。我就笑笑，我没有反对，但是我也觉得他们人都挺好的。后来孩子到13岁时候，呀，一会儿我到的到北京去学了针灸推拿，已经他走路都是很好的，就是不只是看。 他老汤应该恢复的挺好，后来得了癌症。
嗯，
然后他们班的班主任，我姑娘的，我丈夫的姐姐也是从小就带他的，也是他的数学老师，他的语文老师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孙思远的妈妈。
嗯，
然后到我家来传，我们单位同事来传，我丈夫要赶他走，然后老师来传嘛，然后慢慢的我就接受了，但是也不是容易接受的，后来给各种证见证呐、书呀，还有那个冯秉成的《科学与信仰》啊，大量的见证，然后我看了以后，后来我看到圣经上面写了，就是一句话，《马太福音》27:10，烦恼苦担重大，你到我这一来，我就给你，我就给你得安宁，我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后来我就决定把圣经带着，然后孩子快走的时候，我就到青岛看大海，我为了满足他的心愿，我就带着圣经去读了读。后来我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没想到我的孩子还乖巧听话，从小受了很多的体弱多病，最后还是走了。
嗯，
所以我丈夫就说神没有医治他，他就不信了，一开始他就奔着那个一定会得救孩子的时候，他跟我们一块祷告。后来我丈夫，然后在我辅助下，他考到公务员，然后在警察院上班。孩子第二年走了以后，我就生了，因为我天天到他的坟墓上去哭，然后我们教会姊妹给我祷告，要神赐给一个孩子。然后第二年我就生了一个女儿，40-21的时候生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好不容易把她养大了以后，从小也是。很，因为我觉得我要全部的爱要给他，然后我丈夫就说这个孩子要惯着养，然后孩子呢，他后来三年级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就，后来我就看书，判断他可能是 ADHD，就是多动症，
是，
然后这孩子比较难养，特别的难养，
嗯，
今年好不容易熬到那个高三了。去年的时候他因为他画画画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神赐给他的能力，画的成绩也挺好的，没想到后来老师打电话说他跟一个女孩子关系特别好，后来我就发现他说他一开始隐瞒，后来我觉得他不对劲，因为老师说他们俩搂搂抱抱，后来我到底怎么回事，他曾经告诉我的，说妈妈你的婚姻非常不幸福，然后他说我以后肯定不会找男的，你不要担心我有早恋，我是不会跟哪个男的谈恋爱，我最讨厌男的。
嗯，
后来今天他告诉我，昨天他告诉我，他说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学习家庭教育嘛，因为我其实没有完全原谅我丈夫，因为我丈夫出轨两次，我接受不了，因为我们是谈恋爱，我们是真心相爱在一块的，因为后来大孩子走了，我又休了正久，然后就在家里，就是，开了一个诊所。我就是，身心，然后40多岁在养了这个孩子，然后很累，然后这个孩子也很难带，学业上也很重，因为我们很卷，学校也很卷。我也想嘛，这个孩子，多读一点书。我们年龄这么大，生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们也把他从小也把他带到教会，就这几年网络太厉害了，然后疫情再加上呢，就是国内这一块呢管制的比较紧，我就想每年他在1到3年级的时候还有夏令营，还有那个就是教会的组织的迎训啊、培训啊，后来这几年自从他上了初中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非常焦虑，然后经济不起来。他三年级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搞营会都查不让搞，后来孩子带不学业一重带不到教堂里来，这一块真的很严重。孩子我就觉得一逼他学习就是这边呢学业也很重，因为他学习很慢嘛，很慢，写作业很慢拖拉，然后这一块也跟不上， 我呢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到教会里，但是我每天都是听你们这个台，
嗯，
一直都在听，因为良友电台对我印象太深了。
是，
这是孩就这孩子的父亲呢，因为我身体不怎么好，然后我又得了类风湿，就是干燥综合症，因为也很焦虑嘛，越焦虑身体越差，因为大孩子走就对我伤害很大了，再加上40多岁又养这个孩子，家务活我又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比较能忍嘛，然后也没有智慧，好多事情都我认为我都担了一点。再加我丈夫一从小很惯，娇生惯养，因为他好多事情他也做不好，然后我性子急，然后我就多担当。后来就他在单位里，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单位都比较腐败，他们怎么吃喝拿，然后拿他都不拿，就是在外面，在网络上面跟女的在一块，
嗯，
然后我是坚决不能接受，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的，而且把爱情。
好，但是现在姊妹啊，我想了解是啊，因为您的先生，您说他现在也有这个出轨啊，那你有没有跟先生，他知道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婚姻上你们有
第一次我看到了，
嗯，
他的信息我看到了，
是的，
看到了，然后他就跪着求饶，然后洗心，然后他就忏悔书什么都搞了，
嗯，
然后但是他一直我知道他没改，一直没改，然后我就把他交给主，他们我们教会里我就给，因为我也很要面子。
Oh.
然后我就跟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就是我们的讲道人，我父亲两个我们都差不多岁数，他也知道我不容易，嗯，然后我就告诉他一个人，他就辅导我们，他说你说大卫他不也是犯罪吗？然后他认罪，神不也饶恕了他吗？他你一定你现在就是我们，他先统领我，然后就要我饶恕我，带他家待了一个星期，然后这边他也做我丈夫工作，我丈夫口头答应了，但是他改不掉。
嗯，
他说他这个是他生理需求，
所以现在您跟先生的婚姻状况因为呢，姊妹，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啊，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是，因为现在困扰你的是女儿的问题，可是因为如果你跟丈夫的，你跟丈夫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改善呢，这个也会直接的影响您的女儿的，嗯。
是的，这个多少给他影响，但是我女儿不承认，因为第二次发现到他时候，2011年的时候，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发现这个事，然后我一直有阴影。虽然神让我饶恕，但是我说真的，我是有限的，我觉得我没有完全饶恕他。我没做，我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姊妹你要处理的是你婚姻里面的纠结。如果你没有真正可以饶恕到，跟你先生也没有坦诚，彼此要重建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很难，因为你女儿的事情呢，是第二步。如果您没有好好搞好自己婚姻，然后呢，你女儿的那个问题呢，其实是要先搞好您跟先生关系。如果你们彼此都可以跟你的女儿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时候，才可以引导她思考一下。因为我现在听起来呢，女儿她才高中，她的年纪那么小，她其实还没有分辨什么叫爱，她没有一个非常了解的什么是同性的爱或者是异性的爱呢？可能在她里面，她需要的就是爱，她没有从家人里面得到爱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爱投放在她的同性的这样的一个朋友身上，所以她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同性恋者呢？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定，反而呢，就是你要跟先生好好先在处理你们婚姻关系，然后你们俩呢，要面对跟女儿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引导她认识真正的这个爱，
嗯，我知道，
对呀，
啊，
对呀，
啊，
所以我们因为，对呀，啊，我们今天才跟你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不如就我们就先把你这个的情形，我们的团队先为你祷告，我们也希望继续跟进你，你可以下个星期如果可以的话，你再打电话给我们好吗？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播的时间呐，啊，有限的时间，那么我希望下个星期可以跟你再多聊，好吗？好啊，谢谢王姊妹今天晚上跟我们谈到他的需要，希望各位也可以为他的需要来祷一祷。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